好，现在我们就看第41章。41章这章圣经的题目是炼净高升，极良备光，不负重托。这是讲约瑟的啊，讲到约瑟。约瑟经过长期的苦练，神要炼净约瑟，使他高升。我们不被炼净，不能高升。竟然约瑟是一个阶下囚，竟然变成了宰相，这不是高升了吗？怎么高升了？炼净，借着什么管理？借着苦难。这苦难使人能炼净高升。结果约瑟极良备荒啊，他没有辜负重托，辜负重托就是没辜负神在他身上的盼望。是拣选约瑟，目的就是救千万的人，在饥荒之年能够给人带来生命量。所以41章就是两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法老做梦啊。我们看看第一点，这就是神的时候到了。这是以后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啊，对不起啊，41章啊。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这两个梦啊，是先后两个梦，其实两个梦是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嗯，他同一个梦看见什么呢？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那母牛很肥啊，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接着又上来七个母牛，这个七只母牛是又丑陋又干瘦。他那七只母牛最终站在河边，然后这个七个丑陋干瘦的这个七只母牛呢，就把那美好的那个美好的健壮的肥壮的七只母牛就给吞吃了。这就是一个梦，很明显的是不是？后面是什么？这个瘦弱的把肥壮的吞吃了，吞吃啊！底下他睡着了，又做一个梦，就第五节了。就是又这个法老又做一个梦，他梦见什么？梦见有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很饱满的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掉了。这细弱的穗子就吞了那七个又肥美的又饱满的那个穗子，法老就醒了，不知道是个梦。但是呢，这个梦一定有意思，所以法老就把这个把术士把博士的通通都召了来，让他们去解梦。可惜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这梦，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能？他那里有的是智慧的人，又是博士又是术士，因为这个梦是出于神，是吧？所以这个你这些个邪灵啊邪术啊要搞这些的根本不可能能够解释这个神给法老的什么。所以因为没有人能够解，所以九正想起自己的罪来了。你看这就是时候到了，是吧？忘记的也是九正，想起来还是九正，是吧？所以九正这个说明不行，就是还请他，还是神感动他了，提醒他了，他就想起来，他就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成怒，把我和善长下在这个会长的这个内监里面。我们二人呢、同夜各做一个梦，各梦都有讲点。那里同着我们的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所以他就介绍这个约瑟。这个少年是会长的仆人，我们就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缘解，知道的个人的梦来缘解他。后来呢，正如他给我们缘解的成果。”所以这就说明约瑟会解梦，约瑟能解梦，而且这个梦实在是约瑟觉得是很正确。那果然这一年国官复原职，善长就被挂起来了啊。所以这很简单的这个九正呢就被解释啊，给介绍这个约瑟，也叫做希伯来的少年人啊。所以从这一段呢就给我们看到啊，这个约瑟没有白等到两年以后，那么现在过了两年，是不是两年以后神的时候到了，法老就开始做梦。法老做梦是不早也不晚，今年两年以后做梦，是吧？而且法老做梦呢，就没有人能够解释梦，所以非得这个希伯来的少年约瑟起来不可。所以呢，这个是神界的这个纠正啊，就把他想起来了啊，就纠正就给他介绍了。后来果然呢， 一个是把光复原则，一个就被挂起来果然这样。所以凡尔一听十四节，我们看凡尔一听谁听就才能去造一次，就等于立刻就造了，而且他们就急忙就把它带出现了。所以就是等于转眼之间啊，是一个囚犯呢，阶下囚就变成了什么呀？就被升高了，能去见法老。你说世上有几个人见法老啊？是不是？哎，这个法老是王啊，去见他啊，约瑟就被带到那里，所以被带到法老面前，要剃头，要刮脸，要洗衣服，要换衣服啊，是吧？以外要更新，才能够见法老啊。带到法老面前，十五节，法老就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啊，没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一听了梦就能解。你看约瑟怎么回答，大家看十六节，约瑟就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约瑟每时每刻每件事他都荣耀归给神，他没有说啊，我会解梦啊，来吧来吧，你把你的梦告诉我吧，他不是这样。嗯，他说什么呀？啊，不在乎我，嗯，我并不会，是神要把平安的事情告诉法老。就对约瑟说了，我梦见我站在河边啊，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最后呢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啊，又丑陋又干瘦啊，在埃及遍地我根本没见过这样的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呢就吃尽了那以前的七个什么七个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的，就说饥荒太厉害了，是不是？哎，吃了就好像还看不出来啊，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洗掉。这是一个梦啊。第二个梦啊，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是枯槁细弱和冻风吹掉的啊。这些细弱的种，这个穗子就做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就吞了，就把他给吞了。那我将这个梦告诉了叔叔，就没有人能够解。所以法老现在困惑就在这里。啊，梦嘛说得很清楚，但是呢，所有的叔叔和博士有没有人解啊？没有，没有。所以呢，就把这个梦就告诉了约瑟。下面我们看约瑟回答。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呢是一个，啊，两件事是一件事啊。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你知道为什么法老做梦？因为这过去的法老有个国度，也过去的普天下。过去法老在东方来讲是一个大国，是个最强盛的国，是很了不起，是吧？所以这过去的法老本人啊，管理这个国家啊，七只母牛，七只好的母牛是七年，而七个好的穗子也是七年，所以再梦起一个啊，不过两种形容啊。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干瘦的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个七个虚空被东方吹掉了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那所以他就解释，开头是七个丰年，后面呢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写明给法老啊，写明给法老啊，就告诉他这个事是出于神，是神的要告诉你们。底下他就解释，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荒年，随后又来了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记了先前的这个丰盛，全地都被饥荒所吞所灭，因为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盛了，就形容了这七个荒年以后，接着就是七个荒年。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预备自己装备，要好好的把圣殿的吃进去，积粮备荒，真是要积粮备荒。不然真的有一天圣经也被剥的，圣殿没有了，那真是大荒野来到了，那苦难逼迫来到啊，那你就等于是丰年一切吃的都给你吞灭了，都吞灭了啊，甚至都忘记了先前的丰收，全地被饥荒所灭，因为那以后的饥荒甚大，并不觉得先前的丰收。至于法老两个梦啊，是因为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这句话很要紧，就是说这个梦不是这么一梦，乃是很快要成就，马上就应验啊，必速速的成就，是神命定的。所以法老当选的底下他就给他建议了啊，法老应该选择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到这里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派官员管理这里， 当七个通年的时候，征收 IGT 1/5，就是你在通年的时候就要做准备，要这个征收 IGT 的这个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粮食聚敛起来，积粮啊，就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故于防老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要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你看他讲的够清楚，意思就给法老建议，你应该选一个有富裕有制度的。下面我们看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怎么说，他们都以这事为美啊。法老就说了，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够找得到呢？那意思说，就是请他来做法老的这个管家得了吗？法老就对约瑟说了，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能够像你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所以聪明智慧是从哪里来？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就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敬畏不是多么要紧。所以你这么聪明智慧，你就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你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所以说样样都给他求全，只有你了。所以可见的约瑟是多么敬畏神，唯有你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了手上的印记，打印的戒指，就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了吉麻衣，把金链也戴在他的颈项上。你看约瑟转眼之间多么的荣耀尊贵都有了，神特别赐福他。穿上新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就是让他做宰相的，又叫约瑟坐在他的仆车，喝道，在前面呼叫，说跪下，大家都得向他拜，跪下。这样法老就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所以约瑟卑微到底，结果神给他权柄。一个人不肯学习谦卑，谦卑功能学不好，一定约瑟完全不肯面对。他只会神的心，他能够传递神的心意，他能够传递神的旨意，而且他实在是有智慧有聪明。法老又对他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了打印的这个戒指，这个戒指就是等于神的印，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权柄，而且给他穿了金麻衣，就是代表分别为上使得那个圣洁，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就是给他用属灵的装饰尊荣的经验在这顶上的。又在约瑟坐在他的仆车喝道的就在前面呼喊，所以叫什么叫大家跪下，这样法老派他这里的治理权柄。所以约瑟转眼间真的成了宰相。底下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他都是权柄，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问善事善事，这个就是我说他权柄。铺路法老应该救助他，给他命令，别人不能随便善待不干事，就是给他权利，而且给他一个名字，被赐尊名，又给他妻子给他建立家室，你让他念念约瑟，这个一转眼间按解放来了。这所以可见了，我们要谦卑，要卑微，要做苦难中完全是不反顾。你说他这个名声怎样？你肯顺从像约瑟一样，神的恩典就降临了。给他一个名字，这名字叫做十个字，叫撒巴纳克尔巴内亚。七个字都是七个字。这个七个字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救世主。他真的，他是一个全地的，叫共良天下的一个救世主。这是救的全地。天下的人都到他那里才能够得了，所以他有权利，而且呢，都给他不断给他敬意，而且给他一个妻子。当然，约瑟本人就是埃及人嘛，他当然只能跟埃及人结合。是一个祭祀的女儿给他一起。你看，到第五节一个圈圈，这什么意思？就告诉你说，约瑟现在满身尊荣，约瑟现在你看看，转眼之间这么丰富，得其高位，得到尊名，得到荣誉，而且给他建立妻室，建立家室，约瑟实在
但是下面一圈就告诉月份并没有在恩典中躺在那里，在恩典中放着，他没有，他真正知道啊，他的使命是不能动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四十六节，约瑟在埃及王法老的时候是年三十岁，他就在这关了过去的十几年，这十几年就是约瑟受苦受熬炼的。他从法老面前出去，也巡行埃及全地，七个多月之内，这个城墙疾风疾盛，约瑟就聚敛啊，聚敛不见了，安排他们，所以这就造成了约瑟的这个官业非常的丰盛，不但得尊荣而且丰盛，而且他没有因此就懈怠，他是多么殷勤不懈怠，而是积极的采购来自己的粮食啊，他蛮有神的智慧，是知道应该怎么治理这整个的埃及地。那法老就是空权，法老就告诉他啊，一切由你来做。这就是神给他赐给这个福，他并没有因此就安逸就享受就坐享其成或者是怎么样，对吧？也是没有，反倒出行各地啊，殷勤不懈，积粮如山啊，他积的粮食就像沙粒这么多，无法计算，而且很有智慧，在各个城里都是有的，每个城有种田啊，从种田收获了以后，他就把它积粮积存起来啊，而且无法计算。中国路到前，那么安城的祭司呢，就是这个人，就叫做亚西娜，就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你看那两个儿子取的名字，可这个约瑟他是纪念神，一个叫马拿西，就是让他忘记他的痛苦，忘记，嗯，忘记他和他夫家就是过去这些丑事啊，怎么害弟弟啊，怎么怎么这些事他都忘记，啊，就是不再纪念的意思。以及说这个儿子叫什么？叫以法莲，是吧？以法莲，以法莲什么意思？他说：“神是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他的名字是这样。”所以等于是这个荒年还没有来到呢，约瑟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完全是神赐给他的。下面我们看，嗯。他去一法莲意思就真是我在受苦的地方长寿。埃及地七个丰年很快就过去。七个丰年过去以后接着是什么？就七个荒年。是吧？所以这个时间呢确实是啊这么准确。而且呢时间呢也是不等人。你这个丰年的时候如果你不抓紧时间你不积粮，一等到荒年来到干嘛饿肚子，是不是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抓紧。所以月色的工作就是积粮备荒。为什么要积粮备荒？因为后面接着就七个荒年，就荒年来到，而且非常厉害，就好像把丰年的那一切的丰收都给吞了一样。七个荒年就来的，证明月色所说各地都有饥荒，唯一的埃及全地有粮食，这非确实让我们做到各地将来有一天都有饥荒，唯独神让在你这里就能够有灵粮有丰盛，人家从我们身上就能够得到粮食，所以可见月色的本身就是生命粮，生命的粮仓，是吧？那么月色的生命粮仓哪里来的？从表面看，当然了，他出行各地，他积极的是积粮备荒，啊，但实际上呢，月色是长期苦难，磨练造就他跟主紧紧的联合，所以他有这么丰盛。这就是月色的里面的粮食。当然了，它是积存了啊这么多的丰盛的粮食，所以荒年来到不害怕。五十四节，七个荒年就来到，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什么呀？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地没有饥荒。后来就是嘛，连埃及地也饥荒，但是他的粮食够用了啊，约瑟积存了太多的粮食了，他积粮如山。以后甚至连埃及全地也有饥荒，众民就向埃及来法老来求粮食，埃及呢请求法老给粮食。你看法老怎么说？法老就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可是不到约瑟面前得不到粮食。这约瑟代表主耶稣，主耶稣说什么？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主 主耶稣本身就是生命的啊，主为我们受苦受难啊，主就是生命的。所以在我面前的永远不不信我的人永远不可啊，是主耶稣说的，这个主就是天上降下的这个生命的。所以这里就是只有你到耶稣面前，你看看他们见法老没有，法老对他说，你们往耶稣那里去，凡他所做的你们都要去做。所以耶稣正在把人带到生命里面，生命的丰盛啊，这饥荒也代表人怎么样啊，很有苦的话啊，饥饿非因无饼啊，干渴非因没有什么，并不是因为这个没有水，乃是因为没有酒的话，没有酒的话。所以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耶稣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去做。当时饥荒遍满了天下，耶稣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这个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就是没法形容了，这埃及地饥荒太大啊，其他方面真的是啊，各地的人呢、啊、就都往埃及法老那里啊，就到往埃及去见约瑟啊，那么到约瑟那里能够怎么样，能够积粮，因为天下啊饥荒甚大，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神事先有准备，所以约瑟有这个智慧，所以能够解梦，那这个解梦呢，那么就是等于提醒，是吧？提醒这个约瑟以后就是啊，自己做了宰相以后，他就出军各地，他不嫌麻烦，他也不嫌劳苦，哎呀，出去做那也出去要出汗了，出去很辛苦啊。约瑟没这么想啊，虽然他啊样样都有了，他还是这么谦卑，这么殷勤，这么努力，所以一句使他们在荒原之地、饥荒之地都能够有粮食啊，所以只有到约瑟面。所以约瑟从他出来以后，他这样的殷勤不懈，这样的在各城里他都这样的去这边预备粮食，所以他成为天下的粮仓。但是更可以说，约瑟长期的苦难啊磨练，靠主得胜，所以他里面的生命是粮仓，哎，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丰富，他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像我们有时候自己都没法解决，一天这样子，一天那样子。只是说没口吃的很难，怎么解决？就这样子。所以主的话就是生命的。人活着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就没有主的话，人正是闹饥荒啊，正是闹饥荒。所以这章的题目我再念一遍：炼境高升，积粮备荒，不负重托。不辜负神的重托，所以也是长期等候啊，终有一天啊，神赐方法，有一天他真正出来做了宰相，神把他高举，把他高抬啊，因为他很谦卑忍耐，不是啊卑微到底，所以神给他啊这样的高升。约瑟在监牢里面度过了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也是最美的日子啊！他所有这么平安喜乐，他还能去安慰别人，还给两个囚犯来解梦。那根本的原因就是约瑟生命的真理和，那真的的真理和啊！所以他能够解除这些梦的，他依靠神，他不是哎呀怎么了，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他不是，他依靠神，样样都是神给他预备，他灵力丰盛，是吧？因为他甘居卑微，他伺候犯人。是吧？所以神一步一步的恩待他，出来以后他也没有叫苦连天，出来以后他也没有凭自己做什么，还是等候神。所以以后他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粮仓了，天下人。所以明天圣经更厉害，是吧？东闹巨荒，普天下人都到这个约瑟那里得粮食，甚至连这个雅各的迦南地也闹巨荒。所以借着巨荒，神要逼着雅各全家能够什么，把偶像交出来。啊，这样让雅各全家追求爱情的道路，而不是自私自利，只为自己。所以他真正体会到神的爱，他炼境高升，积粮备荒啊，不负重托，他真是没有辜负神的重托啊，他真正就成为一个属灵的粮仓啊，人人都到他那里就能够得到粮食，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41章啊，就是这一章圣经啊，实在非常宝贵。看到约瑟他没有白白受苦，啊，长期的苦练，啊，长期的这个受各样的苦难，结果神把他炼净。所以这个今天的圣经，他炼净，他被高升啊，炼净时候到了啊，神借着法老做梦就把他提出来了。他呢蒙恩以后得了高位了，得了权柄了啊，就是也有了尊名了，也有家庭了，他仍然是这样的，对吧？殷勤努力，然后忠于所托。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约瑟，要脊梁背荒，不负重托。对，他没有安逸，他没有享受，他没有只顾自己啊，他能够出寻各地，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全地都在闹饥荒啊，真是这样，全世界都在闹饥荒。人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就是主的话，所以我们要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我们的心里，使得我们无论走到哪里能够供养给别人，叫那些个饥饿的能够从主的话，在我们从我们面前能够得到主的话语，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学习的。那约瑟怎么能够得到的呢？他经过苦难以后，他被神炼净，他生命丰盛，他跟了一主联合啊，好比那一个酒正一样啊，这一个教训就是说与主联合，生命丰盛，所以以后他官复原职，他能够生命变化，开花结果。所以求主给我们生命改变，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属灵的生命粮仓啊，能够供养到各地。